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中共监视奥运选手，最怕睇到领奖台上嘅呢一幕。为化解危机再作努力，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德国计划进行诺曼第式四方会谈。立场突变，澳网欢迎着彭帅在哪里 T 恤入场。中共的最后警告成俄国谚语，网友捧腹大笑。德国同澳洲计划跟进英美，撤离驻乌克兰部分人员。香港访后大陆清零，外籍人士出现离职潮。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随着北京冬奥会临近，中共监视奥运选手的话题又一次被摆上台面。中共对奥运选手到底害怕忌讳乜嘢？有专家指出，如果选手在开幕绕住场地走的时候，或者上台领奖时突然高喊中国人权，或举出支持台湾的海报旗帜，令当局落不到台，那是中共最怕见到的场面之一，因此进行严密监控防范。台湾媒体新头壳报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艾菲蒂亚德斯 Nicholas Aptimiadis 23号在外交家 The Diplomat 表示，中共最怕的其实就是运动家透过公开亮相和获奖的方式，在领奖台上呼吁政治或社会诉求。运动政治学者胡里汉 Barry Houlihan 亦观察到，奥运会为政治上有诉求的人提供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背景和舞台。报道称，在1960年的罗马奥运，中华民国代表队以台湾美丽岛的名义 Taiwan Formosa 参赛。在开幕典礼中，总干事林鸿坦走在入场代表团的最前头，手持 Under Protest 抗议的白布进场，表达当时被迫改名的不满，透过运动会场表达他们的态度。奥运的原本理念是更高、更远、更快，去年增加了第四项，是更团结，标榜着促进和平和平等的竞技。在奥运上，运动员展现的国族认同和政治观感会广泛影响各国民众之间的意识形态，因此中共深怕会有不利自己的言论出现。专家说，奥运颁奖台上的政治诉求是中共巨大的恐惧。乌俄边境局势一触即发，为再次努力化解危机，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幕僚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官员预计在26号在巴黎和法国、德国官员会谈，一起为乌国紧张局势寻求政治解决方法。中央社报道，这名幕僚透露，俄乌法德这次将依循所谓诺曼第模式 Normandy Format 进行四方会谈，作为避免战争的发生。法国认为，缓和局势的途径包括乌克兰和俄罗斯采取的行动。这场四方会谈的与会人士包括一名俄罗斯副总理、一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 的资深幕僚，还有马克龙和德国总理索尔茨 Olaf Scholz 的外交顾问。马克龙认为，在缓和局势方面还有外交操作的空间。这名幕僚并证实，马克龙将在未来几日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话。谈及俄罗斯大军集结乌克兰边境一事，马克龙的幕僚表示，我们十分担心，亦竭力避免产生模棱两可的情况或造成其他动荡。法国盼望借外交途径解决僵局的构想将包括几项建立互信的措施。据悉，马克龙今日将参与同美国总统拜登和欧洲领袖的会谈，明日则将前往柏林和索尔茨会面。澳洲网球公开赛传出保安人员禁止观众穿着彭帅在哪里的 T 恤入场，并要求他们更换，引起国际媒体和网络的关注和议论。目前澳网主办方转变了口风。对此，澳洲国防部长彼得达顿 Peter Dutton 25号亦指出，澳网观众提出的是关于人权的问题，而不是政治辩论。事情起源于1月23号，一名球迷身穿印有彭帅在哪里字样的 T 恤入场时遭保安查问， 并被没收 T 恤和相关横额。澳网主办方曾经表示，澳网售票规定不准观众公开展示政治诉求。为此，女网传奇球后娜拉蒂诺娃等网坛好手痛批主办方在自家主场办比赛，亦对中共卑躬屈膝，相当可悲。随着批评声浪和压力越来越大，澳网主办方在24号立场出现急转弯，声称只要着住彭帅 T 恤的观众保持和平，安全部门将进行个案评估。在25号，澳洲国防部长达顿亦对天空新闻表示，我们不想将体育拖入政治，但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人权问题，是怎样对待一名年轻女性称自己遭到侵犯的问题。达顿还表示，中共没有宣布对侵犯指控公开调查，这令人心感不安，这种侵犯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是不能容忍，我们需要真正维护人权。 2GB 节目主持人福顿 Ben Fordham 透露，澳洲网球公开赛拥有历史上最大的中国赞助协议，因此不想危及交易或金钱利益。而人权专家大律师史坦顿 Michael Stanton 则表示，要求观众脱下强调人权问题的 T 恤似乎没有任何适当的依据。中共奉行战狼外交手段行之有年，针对外交议题动不动就警告世界各国，但他外强中干、虚张声势的本性却早已经被外界看穿。近来一句俄罗斯谚语“中共的最后警告”被发现在维基百科里面，而且还拥有单独页面，引起网友热议。医生作家蔡伊橙和脸书粉砖新27部队军事集团等人近日在脸书分享了维基百科之中的一处条目，页面是一句俄罗斯谚语“中共的最后警告”，还附有注解。如果点开俄文维基页面，亦同样有该句话的注解。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这句话的起源是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期间，美国战机不断在台湾海峡进行侦察飞行，中共总是发出定期抗议，总共向美国发出了多达900次的最后警告，但实际上却未采取任何强硬动作。当时的苏联将此视为不具威胁的口头警告，于是中共的最后警告就成了当时的流行语。台湾媒体报道称，当今的中共很多外交战狼，包括前环事总编胡锡进等人，亦时常放话要侵略台湾，严正警告日本、美国等。原来有开山始祖，很多网友笑着咁话，果然俄国人最了解中共，至今仍然适用。难怪记者问普京中共会不会武统台湾，普京笑啦。亦有网友挖出早期中共官媒新华社的报纸记录举证，上头清楚写到，我对美国提出第400字严重警告。还有人找出一段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的名句，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同样有独立的维基页面。乌克兰外交部25号表示，德国和澳洲大使馆已经知会他们，基于对俄罗斯开战的疑虑，两国计划跟进英国和美国的类似决定，撤离部分人员和家属。但乌克兰方面认为这类决定做得有些匆忙。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附近部署兵力，和西方多国关系趋于紧张，但莫斯科坚称没有计划侵略乌克兰。英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之前已经表示，鉴于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日增，会将若干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撤离乌克兰首都基辅。美国在23号亦已经下令驻乌克兰大使馆人员的家属离境。乌克兰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乌克兰境内有129个外国使领馆，其他国家都已经保证尚无计划撤离。香港的防疫方式按照中共在大陆的清零政策实行，但是在香港工作的外籍人士忍受不到这些政策而出现离职潮。有业界人士表示，香港金融业和企业律师面临大失血。路透社在24号报道， 香港有740万人口，只有大约13000宗感染病例，远低于世界绝大多数地方。但香港政府正在遵循北京的新冠清零政策。去年香港实施了一些全球最严格的入境规定，其中对来自多数国家的入境人士进行长达3个礼拜的强制性酒店隔离，无论他的疫苗接种情况如何，而且费用由旅客自理。目前未有迹象表明政府会放宽限制。对此，猎头公司和行业高管透露，很多的外籍人士因此正在考虑离开。全球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企业律师事务所的很多员工亦可能在第一季度拿到年尾奖金之后离职。香港美国商会最近对会员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40%的受访者表示更有可能离开香港。大多数人认为国际旅行限制是首要决定因素。据报道，香港来自所有国家的一般就业政策 GEP 签证申请总数下降了1/3，降至10,073人。金融服务行业的签证申请下降了23%。猎头公司华德士 Robert Waters 的华南和香港金融服务区域总监 John Mullally 告知路透社，愿意来香港的只有跨国公司或者非常高层的管理层，或者是没有家庭的年轻人。香港的金融服务人才库肯定会越来越少。香港美国商会主席 Tara Joseph 表示，如果严厉的旅行限制再持续下去，人才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很多业内人士仲预计，最终该行业的很多岗位将被中国内地人才占据，从而导致人才出现大转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